我们先从七章的第一节先读到第三节，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啊，我们请替你弟兄读好。
就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与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祖母，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
好，那么今天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的第七章，在这里一开始就说到麦基洗德，他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那么麦基洗德这个名字，我们在前几章里面已经知道了，已经读过了。那么现在我们请读读希伯来书的第五章。十一节，好，我们要读到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一节，我们读到十四节。
问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
那么这一段第五章，他又说到麦基洗德。那里说到麦基洗德，这个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希望向犹太人，也就是这本书是希伯来人，他们原来是信犹太教的，现在过渡到信主耶稣了。那么他们从犹太教那边过来，那现在相信主耶稣，所以他们就叫做希伯来人。要向他们解释麦基洗德这个祭司，麦基洗德这个祭司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为什么主耶稣一定要是根据麦基洗德的这个体系了。你看这个第五章第六节，第五章第六节，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里是指着主耶稣，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旧约以色列人他们就有祭司，但是他们不是麦基洗德的等次的祭司，他们是亚伦等次的祭司，这是在旧约。好，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看看在旧约神对于以色列人告诉他们那个祭司神的话是怎么讲的，我们再来看看在新约神的话又是怎么讲的，关于这个祭司制度。那么现在请我们读旧约的出埃及记十九章，出埃及记的十九章 第一节，我们要读到第八节。第一节，我们要读到第八节，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要读到第八节。好，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丁，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
好，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神借着摩西把他们带来离开埃及，因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是做埃及人的奴仆，在那里为奴隶，埃及人虐待他们。那么现在以色列人受不了，他们就向神呼求，神要摩西神就要摩西出来了，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到了西乃山的旷野。那么到了西乃山的旷野，神就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告诉以色列人什么话呢？那我们请看第四节，出埃及记十九章的第四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那就是说，神好像老鹰把以色列人背来带到了旷野了，离开了埃及地。本来他们不能够离开埃及的，埃及人不许他们走的，这是神的恩典。如鹰，鹰在圣经里是表明在天空的这些飞鸟里面力量最强的一种，也最厉害的一种，所以神的力量是很大的，好像鹰一样的把他们带过来。第五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第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那就是说在万民中属我的子民。万民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这里头只有以色列人才能够做神的子民。为什么？因为神和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同时神又把他们如鹰一样的从埃及地带出来，所以他们要听神的话，要做神的子民，要守神的约。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摩西当时在他的时代，神是把神的话，对以色列说的话和以色列要遵守的约，那是旧约，告诉了他们，他们都要按照神的话来遵守。第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就是说，神原来的目的是要以色列人成为祭司的国度， 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是祭司的国度，那就是这个国度里面都是祭司，好不好？是谁要谁来做呢？做祭司要以色列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来做祭司，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成为圣洁的国民，这是神他的旨意，他的要求，对以色列人的要求。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神对以色列人的安排就是他们就是一个祭司的国度，神的要求，祭司的国度就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应该是祭司。什么叫做祭司？祭司就是说能够侍奉神的人，能够直接到神的面前去侍奉神的，这个叫做祭司。那么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回答的，第七节，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就告诉他们。刚刚我们读的圣经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神的话，摩西把这些话就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了这个话他们怎么讲呢？第八节，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好了，弟兄姊妹，你觉得这句话说的对不对啊？凡耶和华说的我们都要怎么样？都要遵行，好不好？好吧，当然好啊，好不好？
表面上
是，但是这一个我们就要看见说，可能他们也愿意都要遵行，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能不能够遵行，这是两回事情，好不好？愿不愿意遵行和能不能够遵行，这是两回事情。所以这里以色列人他们的回答里头缺少了一个，就是说我们愿意遵行，如果他再说几句，神啊，我们靠我们自己是不行的，好不好？唯有靠你才行啊，唯有靠你我们才能成为祭司的国度，靠我们自己不行，就是靠人不行还要靠神。那么我们看以色列人在十九章他们说了这样的话，他们就愿意遵行啊，凡神所说的他们都要遵行。那我们再请大家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出埃及记的32章，出埃及记的32章，我们从第一节好，我们要先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好不好？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
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做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的。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早晨，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筑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
好，你看这里我们看见十九章他们才答应了神了，要守神的约，要听神的话，对不对？把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什么，我们都要行啊。可是到了32章行不行得出来啊？行不出来，马上就有偶像了，他们就拜偶像了。所以我们就看见他们一拜偶像，就把他们在19章他们说的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完全否定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神就发烈怒了，你出尔反尔，对不对？那么你这样做的结果，神就要把他们除灭了，要让摩西的后代来代替。但是感谢主，摩西后面就为以色列人祈求了，求神不要除灭他，就说这一批人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和亚伯拉罕订了约，你现在又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你这样把他们除灭了，那埃及人怎么看啊？就说你耶和华没有能力没有保守以色列人，对不对？所以你不要除灭他们，也不要把我的后代拿来作为你的成为后裔了。因为摩西这样祈祷，神就听了他的话，没有除灭以色列人。但是在这个时候就有利未人出来了。那现在我们也读这一章，请我们读25节到29节，25节到29节。
摩西见百姓放肆，要人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刺，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说：你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
以色列人做金牛犊犯了这么大的罪了，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的12个支派中有一个支派就是利未支派，他们就站出来了。站出来做什么？就个人杀自己的弟兄，杀那些拜偶像的，这就是起来要对付。在以色列人中间有一个支派愿意出来，12个支派11个支派都不愿意出来，你看到没有？只有一个支派他愿意出来，就是说把那些拜偶像的要除掉，我们只能侍奉耶和华，只能侍奉神，所以他们就出来了。所以利未支派以后就被神拣选了，就拣选了，拣选利未支派以后，祭司制度就是从利未支派出来的。因为利未支派愿意侍奉神吗？那是一个支派不愿意吗？好不好？神不勉强我们，今天对我们基督徒一样的，你愿意侍奉神，你愿意读圣经，你愿意明白神的旨意，是神的真理，神的旨意，神就一定支持你，答应你，帮助你。如果你不愿意，神不勉强人，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由意志。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以色列人中间，神原来的目的是要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现在不能够，以色列人不能全部成为祭司国度了，只有一个支派利未人他们可以出来侍奉神。 那么这个我们就要请读民数记，请我们放后面翻。第三章，十一节，我们读到十三节，民数记第三章十一节读到十三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逃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逃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逃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逃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
好，你看这现在就是神就对摩西讲了十二节，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什么以色列人，所以以后就是利未人是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给我。本来神是要以色列人中所有投生的，什么叫投生的，就是每一个家庭生下来第一个，那就叫投生的，都是属于神的。现在是用谁来代替呢？用利未人来代替了啊，所以利未人的地位在以色列人中就改变了，他们就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了。请你再读这一章的四十四节。到四十五节，就是这一章，第三章，民数记第三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的牲畜，利未人要归我，我是耶和华。”
好了。现在他是来代替，所以以色列人就要归神了啊，以色列人要归神了啊，对不起，利未人就归神了啊，他是代替以色列人投生的了啊，这个地位就改变了啊，利未人的地位就改变了。好，那么利未人他的地位改变，他们做什么事呢？那请我们读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从利未人中间割下子孙的总数，照他们的家世宗族，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哥辖子孙在会幕搬运至圣之物，所办的事乃是这样。
好了，你看啊，这个利未他有几个儿子？那么利未到底有几个儿子呢？那么我们从这里就看见，或者我们读一读第三章的十七节，第三章的十七节。第三章十七节就讲，利未众子的名字是格顺、哥辖、米拉利，他就有三个儿子。利未有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都要数算他。他三个儿子的后代从多少岁起呢？那么第四章第三节说，从三十岁到五十岁，看到没有？就是有二十年的时间，这个利未人就要到会幕里面去侍奉神。会幕里面有很多的侍奉， 他们要在那里侍奉神。这是利未人的，他们就归耶和华了，是代替以色列人投身的，所以利未人就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啊，利未人他们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好，然后我们再看利未人有一个特殊的地位。那么祭司制度又是怎么一个事情呢？那请我们再读出埃及记。请我们读第28章。40节。要读到43节。利未记28章40节，读到43节。
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腰带、裹头巾，为荣耀，为华美。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又要膏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给他们做细麻布裤子，遮掩下体，裤子当从腰达到大腿。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或就近坛，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须穿上，免得担罪而死。这要为亚伦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的定例。
好了，我们看见了利未人，利未支派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了，对不对？他们是归耶和华，能在会幕里面侍奉了，从30岁到50岁。利未有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的后代，包括这三个儿子，他们都要在会幕里面侍奉。那么亚伦呢，他也是利未支派的，亚伦是利未支派，但是亚伦这里就提到了和他的儿子就要做什么祭司了啊！你看刚刚我们说的41节，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又要膏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好给我供什么祭司的职分。所以现在祭司的职分不是全以色列人了，是亚伦和他的子孙了，好不好？那么利未人是和利未人，他们就是在会幕里面供职了，也来侍奉神了。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这就有一个祭司的体系出来了，祭司的体系出来了。祭司的系统或者叫系统出来了，在旧约以色列人祭司的系统，那是亚伦和他的儿子啊，亚伦和他的儿子成为祭司，别的人不能成为祭司。利未人是属于这个祭司系统里面的，但是他们可以在会幕里面侍奉神。那么现在我们说到会幕，我们曾经说过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到旷野以后，神就要摩西做一个会幕，那个会幕就像一个房子一样的，这个会幕里面有至圣所和圣所，会幕里面有至圣所和圣所。那么至圣所里面有约柜和施恩座，那是神所在的地方，神所在的地方。好，我在这里黑板上画一个图好了。 我们现在这个叫会幕。会幕就是一个房子，神要摩西来做一个房子。我们画了一个平面图，它有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约柜，约柜上面有施恩座，约柜上面有施恩座。圣经里告诉我们，神就坐在施恩座的上面，向以色列人说话。所以至圣所是代表神所在的地方，神所在的地方是不是不错？然后就是圣所，圣所里面有金灯台，还有陈设饼的桌子，还有一个金香炉或者金香坛，三样。那么金灯台那就代表发光，代表神的光，陈设饼的桌子代表神的粮，金香坛是代表祷告，神祷告。这三个都是在圣所里面，这个是圣所，这是至圣所。神不在圣所里面，但是神的光却在圣所里面，神给的生命的粮却在圣所里面。金香坛为我们祷告在这里，因此我们知道圣所就是代表主耶稣，他来发光，主耶稣做我们生命的粮，主耶稣来为我们祷告。这个就是会幕。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进到会幕里面去，他们只能在会幕有一个外院，这些就叫做外院。外院有什么呢？外面这里有一个叫祭铜的祭坛，还有一个叫洗濯盆。以色列人，一般的以色列人，他们只能到外院，不能进去的。在外面做什么？以色列人，他犯了罪了，他牵一个牛，牵一个羊，到外院来，把这个牛、这个羊就交给祭司，祭司就把这个牛、这个羊杀掉，然后把这个羊、这个牛献祭，献在祭坛上，用火把它烧了。祭那个牛、那个羊流的血，就能遮盖以色列人犯的罪。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只能到外面，谁为他们赎罪呢？祭司，他把那个牛那个羊要交给谁？交给祭司，祭司来为他们赎罪。所以我们就看见了，就祭司重要的地方是在做什么呢？就是为以色列人赎罪啊，祭司。那么利未人他们只管理这里面的有些东西，什么时候管理？就是会幕要搬运的时候，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啊，他今天走一段要休息了，那么走路的时候这个会幕怎么办呢？要把会幕里面的东西要拿出来抬在肩上，走，大家走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利未人就做这个事情。但是利未人里面的祭司呢，就却能够来献祭了啊。金灯台那个灯要发光嘛，要有橄榄油，油不够了怎么办呢？祭司就要加油，这是祭司的工作，祭司就要加油。陈设饼上没有镯子怎么，镯子上没有饼了怎么办呢？祭司要把饼做好摆上去。金香坛里面没有香了怎么办呢？祭司要把香点起来，这是祭司做的啊。所以祭司做的事情除了赎罪，为以色列人赎罪，还有金灯台，要加橄榄油，陈设饼的桌子要加粮，祷告要加香，要做这个事情了，祭司要做这个事情。那就是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他们就要为以色列人献牛羊，要维持圣所里面的光和饼和香，要做这个事情。那么至圣所里面祭司能不能够做呢？现在祭司不能够随便进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别的人不能进去，那是神所在的地方。而大祭司他一年要进去一次，都要带走牛羊的血进去，没有血他不能进去，因为他有罪，大祭司一样有罪。那么在旧约里面那个制度，谁是大祭司呢？在摩西那个年代，大祭司就是亚伦。那亚伦死了以后怎么办呢？好，就从祭司里面，就从他的子孙里面，又选一个人来做祭司，做大祭司，选人做大祭司。你们记得主耶稣大家进十字架以前，核心玛丽园祷告以后被抓起来，送到大祭司的院子里去，对不对？该亚法那个时候也有大祭司，他一定是亚伦的后代选出来做大祭司。 好，所以大祭司每一选出来的大祭司只有一位，好不好？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大祭司。好，因此我们讲这个的目的，就让弟兄姊妹知道利未人的在以色列人中间为什么把以色利未人选出来，因为利未人愿意侍奉神，愿意杀那些拜偶像的，愿意起来对付。那今天一样的，今天在基督徒中间，有的基督徒他说我愿意起来要侍奉神啊，侍奉神不是只是传福音了，侍奉神我要把圣经读好，好不好？那就是侍奉神我要和弟兄姊妹一起来追求那是真理，那是侍奉神你们记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有一句话，你们我们打开来读一读好不好？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因为只有一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好，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
信心祷告的人追求公义、信德、恩爱
和平。
当教会不，保罗写提摩太后书，使教会处于在很不正常的情况下。所以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保罗就说，凡在十五节，凡在亚细亚的都离弃我，好不好？亚细亚这个省保罗建立了很多教会，到保罗晚年的时候他们都离弃保罗了，不要保罗了，不跟随他了。所以保罗就告诉提摩太要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因此我们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就应该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后面是公义，原文就是义，信德原文就是信心，仁爱原文就是爱，和平就是和睦。因此教会不正常的时候，一定有一批基督徒他们要来一起来把神的话学好，把真理弄清楚，把该我们应该在末了这个时代走的路要把它弄清楚。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和旧约的时代来比较。那么旧约时代他们的以色列人的侍奉是按照摩西五经的侍奉，那么就看见以色列人本来神是要他们做祭司的国度，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是祭司，但是结果他们拜偶像，神就拣选了利未人来了，看到没有？为什么神拣选利未人？利未人愿意吗？那就是和倾心祷告主的人嘛，他愿意，利未人愿意，神就拣选他们，又在利未人里面拣选了亚伦和他的儿子成为什么？祭司。祭司就可以进到圣所里面去侍奉神，大祭司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去侍奉神。大祭司能够进到至圣所是一年一次，那么至圣所和圣所中间这里是一个叫做幔子，就是一个布垂下来的一个布，很迷失的一个布，把中间隔开的，不能随便进去的。这就是神给他们的规定了。大祭司一年可以经过这个幔子进去一次。这是旧约的侍奉。我先要说到这里，我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问题，我有没有说清楚？ 好，有问题你可以有问题可以问。好，那个，
我想请问你说，
啊，
亚伦他做女仆，对，是吧？
哎，
带了以色列民去那个拜那个牛犊，拜偶像是他开始的。
嗯，
所以耶和华神为什么还叫他做女仆？他是做了先做大祭司以后，然后再去选那些利未的子孙，再去抬那个圣所里面的柜子啊、台子这些东西。
好，好，现在。
那你说决定圣经里面说，神从以色列人中选举了利未人做祭司，就是利未人是不是属于也是属于以色列人呢？
你
说那么近，那么亚伦他就是带头做大，做这个带偶像的，做牛犊的，他妈怎么还在做祭司？
好，好，现在我们要来读出埃及记32章。25节，32章25节。好，我们看这个32章25节，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看到没有？不是亚伦开头的啊，亚伦纵容。那我们再看这一章32章的第1节。32章的第1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前面领路。”这是是不是亚伦主动的？不是吧？是百姓主动吧？啊，他们要去找亚伦，你要给我们做神像。嗯，摩西是亚伦的弟弟，对不对？你的弟弟现在都上山还没有下来了，他领我们出埃及，那现在他能不能够40天都不下来？那我们到哪里去找他？那谁带我们走啊？现在你赶快给我们做一个神像，叫神像来带领我们。那么他们的目的就认为，做一个神像，那就是他们侍奉的耶和华了，好不好？因为神像可以看得见嘛，啊，摩西不见了嘛，那怎么办呢？他们就找他了。所以这里圣经说亚伦是纵容他们，好不好？百姓呢就放肆。好，
第4节不是说吗？
嗯，
他从他们手里接过这些金的银，就在亚伦做
的。你说什么？
就亚伦接。
第4节。
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煮了一次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那么这一节圣经啊，是告诉我们，他把他们的耳环这些金器都拿来了，对不对？好像是亚伦在那里啊，给他们雕刻偶像，对不对？在原文不是这一个，原文就是说亚伦啊，把这些金器银器放到火里去，一放进火里去，这个牛犊就出来了，自动的出来的，而且这个牛犊是雕刻的器具组成的。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不是亚伦亲自做的，这是撒旦在那里做的，好不好？啊，所以原文不是的，你们去看看我们这个出埃及记读经记录啊，专门就把原文这个意思告诉大家。亚伦呢，只是把他们的金器银器拿来，丢在那个火里，这个牛犊就出来了，好不好？啊，不是亚伦一刀拿一个钉子啊，慢慢去一个刀慢慢把它雕刻，不是的，好不好？他就自己出来了。
所以他们做牛犊不是牛犊来代表摩西，并不是他们不相信神。
哎，他们是相信神，他们就是说这个牛犊啊，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嘛，好不好？他们是这个概念了，好不好？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色列人在他们当时，他们就觉得说眼睛要看见了啊，这个我们才能够相信，对不对？哎，所以就是外邦神嘛， 那个埃及人也有偶像啊，你知道这个牛啊，那就是埃及的神了，好不好啊？牛就是埃及的神啊，埃及人他们拜牛的啊，因此啊，他们就一做。这个亚人没有说，只是把金器银器拿来。亚人没有说，我到底做一个牛呢，还是做个马呢？没有说这句话，对不对？我还是做一个什么呢？他就把它丢进去，牛就出来了，你看到没有？啊，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是撒旦的工作，好不好？是撒旦的工作。好。啊，请讲。
那既然这个是，那原文这个既然说是撒旦做的，那为什么要那样翻译的话，那不是很多人都会混淆吗？
啊，对。好，那么现在这样哈，我们中文圣经现在的翻译和英文圣经的翻译有的时候还对照不起来，所以呢，有的地方你看英文圣经就比较准确一点，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圣经，就是原文编号的圣经，就是按照原文编号的圣经，那就更准确了，好不好？更准确。当然你如果一定要把圣经读得很准，那是非常重要的，那最好你就去学原文，学原文。如果你现在不能学原文，那么有一本圣经是原文编号的圣经，如果你们愿意追求这一个，以后我们可以用另外的时间或者星期六的时间，我们可以把这个原文编号圣经教给你们怎么用法，好不好？能够把圣经读准确啊，就看你们，有的人已经会用了，我们这中间有的人啊，有的人还不会。如果你愿意用，昨天那个 Joseph 啊，他就来问我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昨天就告诉他应该怎么来用啊。所以这个圣经的翻译要这里我们也附带讲准确的问题。比方说我们在读中文圣经的时候，你常常看见有两个字连在一起的，就是灵魂，是不是？灵魂连在一起，这是在原文里面，魂就是魂，灵是就是灵，不连在一起的。如果你读英文圣经，这一点就比较准确了。英文圣经里面的灵，那叫就用 spirit， 魂它就用 soul， 它没有灵魂这个词啊，中文就有。因为中国人就有这个习惯，一说到灵一定就要说魂，一说到魂就要说灵。因此我们中国人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常常就是原文有一个灵字，后面就给你加个魂字，你一读就灵魂，好像中国人就必须灵魂，灵魂我就通畅了，好不好？没有灵魂我就不通畅。原文是有一个魂字的，它前面就给你加个灵字，所以我们一读都是灵魂，灵魂啊。这是举一个普通的例子，最简单的例子，当然有很多。如果弟兄姊妹你们有做在座的有人愿意那学一点原文编号中啊，我们可以，那么就请你这样好不好？你等等，你愿意的话，有几个人都可以，你愿意，那么你们来给格力兄那里报个名，可不可以？
可以。
你们就在那里写一个名字，写个电话号码，好了，我们就约一个时间啊。也许我们就拿一个星期六，我们就专门来学一次，你看好不好？或者别的时间，好不好？等等完了以后啊，我们就可以把圣经读准确。那么现在我们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请你来读一处圣经，请你读路加福音23章。
在哪里有这个号码现
在？不了不了，
现在
不了。路加福音23章46节，我们一起来读吧，只有一节。路加福音23章46节，我们一起来读哈。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
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
你看，我们一读圣经就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他气断以前把什么交给父啊？灵魂，中文是写灵魂，原文没有魂字，原文只有灵啊，好不好？原文没有魂字，很多很多，好不好？所以这里啊，就是告诉我们，原文有灵字的，他后面就去加一个魂字。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原文有魂字的，前面他再加一个灵字。那请我们来读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因为也只有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灵魂的道。这个原文也，这个原文只有魂字没有灵字，你看到没有？救你们魂的道。但是我们翻译的人啊，因为成了中国人的习惯了，魂的前面他就给你加个灵字了，所以我们一读圣经啊，就灵魂灵魂都出来了。当然你要去读原文或者你读英文，它就比较准确了。灵就是灵，魂就是魂，包括旧约到新约。好，我想我今天先说到这一部分了。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这是说到旧约的侍奉了。那么新约怎么办呢？那我们请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吧，因为只有一节，好吧。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死，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是新约了，新约告诉我们什么？你们来到主面前，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现在来到主的面前，像活的石头一样，不是死的石头，活的石头一样，被建造成为灵宫。那个宫字原文就是家，灵的家，家庭的家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宫。什么叫做灵的家？弟兄姊妹，教会就是您的家，基督徒聚在一起就是一个属灵的家。我们现在没有会幕，请你注意，没有会幕，我们没有礼拜堂，新约没有礼拜堂，没有会幕像我们现在租的这个房子，这是西人的房子，他们按照西人的那个制度，那个教会的信仰，他是要修一个礼拜堂因为我们没有大的房子，我们很愿意租一个不是这种礼拜堂式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有知道有时愿意租一个大的房子给我们，能够坐一两百人的，我们愿意租一个商业用的都可以我们不要礼拜堂。旧约是要修一个会幕，新约没有。新约我们看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门徒他们就在一起聚会。他们在什么地方聚会我们来读一首圣经好不好？请你读使徒行传。 第一章十二节，我们要读到十四节啊，因为这有多几节，我们请 Tim 对弟兄读好不好？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二节读到十四节。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也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奉瑞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
你看他们到哪里去啊？请你看第十三节，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看到没有啊？这是他们自己住的房子嘛，这个房子一定比较大，可以坐120个人哦，当时120个人啊。你看后面就说十五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个人，他们住的房子。所以新月不要我们专门修礼拜堂，没有喊我们修，也没有要我们去修一个会幕。现在那个摩门经，那个摩门教，他们还在修礼拜堂，修那个旧约的会幕的形式，在美国，我就远远的看见他们就有，好不好？这个其实新月我们不是没有的，因为主的同在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与我们同在，不受地方的限制，不一定要有一个礼拜堂，我们只要有一个地方，住的地方也可以，够大了就行了。好，那么我们再回到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的家，那就是教会了，那就是一个属灵的家了，做圣洁的祭司。我们每一个人现在都是什么？都是圣洁的祭司，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以色列人不是的，以色列人中间只有一个支派可以侍奉神，这个支派利未支派里面只有亚伦的后裔和他的后裔才是祭司，但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祭司能做什么？我刚刚上面写了，能够赎罪，能够发光，对不对？能够供应圣灵的粮，能够为圣徒祷告，你看到没有？那祭司就做这个啊。今天我们都能做祭司，我们是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这些祭司一定和耶稣基督怎么样？要连在一起的。没有耶稣基督，我们这个祭司就没有成为一个祭司了，必须借着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我们这些都是祭司，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什么大祭司，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读到希伯来书的第七章，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都是祭司。那么我们前一段也说过，那么今天我们是拿旧约和新约来对照，好不好？好，那么今天我们就知道新约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不是只有传道人才是祭司哦，不是哦，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哦，每个人都要侍奉神哦，好不好？每个人都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奉献灵祭哦。什么叫做灵祭啊？那么旧约那我们就黑板上写了，要赎，即使要赎罪，要有光，这些新月的灵祭那就很多了。什么叫做灵祭？今天我们每一个祭司，神都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圣灵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是用我们每个人的恩赐来怎么样彼此服侍，来侍奉神。那今天就是新月。好，我想今天我们 时间到这里，我们只能说到这么多，好不好？好，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好吧？好，看看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什么要问的？好，啊，好。
今天请问一下，那个刚才说到那个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十四节，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收的货降于他的百姓。我常常都有那个说到那个，常常提到说耶和华后悔就怎么样。那我们又说，我们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其实都是定的，都是预定的。那所以神他后悔这件事也是定的嘛？因为后悔以后他做的那些事，就跟之前的决定显然是不一样。
好，
所以我常常就是觉得说，我们祷告，我们常常都是来求神，就是说在某一件事情上能够。怎么样？然后是不是有些是预定的，是预定的？就是我们祷告到最后是我们做的祷告是符合神心意的祷告，所以神也就应允了。只是有些时候，像这里，摩西就要神不要这么做，然后就这样。我对这方面始终有一些困惑不了解，就是说神的心意跟我们的祷告，跟我们这个一切事，我们所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事都是定的，都是一定的定数。这件事我常常有一些疑惑。
好，关于这一点，我们要从圣经上来看，好吧？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吧。我们再来请读《路加福音》。十八章。路加福音十八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好，我们请听读。
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口，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那么我们看这一段圣经，主耶稣就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官，他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这个寡妇常常到他那里求他给他伸冤，他开始不准啊，他不准，这里没有说神不准啊，他开始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这个不代表神的心意啊，不是神怕他来烦他哦，不是。那么后面我就看了，主就说，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我们忍了多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那就是说，神忍耐多时，好不好？忍耐的意思不是说神不审冤，是时候没有到。那么这里有一点，他是说到第一节，神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那么这也就是说我们神勉励我们，神虽然现在还没有做，我们也不知道神到底做不做，我在神面前是祷告了。如果这一件事情我所祷告的是符合神旨意的，符合神旨意的，神虽然现在不做，神到了时候神一定要做的，好吧？所以我们祷告不要灰心，我们在神面前求。那么我们从神的旨意来看，从神的旨意来看，你们记得在旧约，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的母亲哈拿，她没有孩子吧？对不对？她怎么知道她会生一个撒母耳？好了，所以那里就说到，她的母亲在祷告的时候是倾心吐意，好不好？她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多次在神面前祷告，神也听她的祷告了。那我们从我们人来看，是他倾心吐意多次的祷告，神听他祷告。但是我们从神的神那一边来看，神就早知道一定要给他一个撒母耳，你懂不懂这个意思？但是现在就没有给他，要让他在神的面前有什么，要有倾心吐意的什么祷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到在世上有信德吗？那个信德就是有信心的人啊。你对神你能相信吗？他所说的话你能相信吗？如果你相信他的话，你的祷告就不要停止了，就不要灰心了，哎，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神就一定到了时候要做。虽然他在那里忍耐的多时，但是他一定会做。所以从神的旨意来看，神早就知道哈拿一定要生个撒母耳，不但生撒母耳，还要生好几个，对不对？神早就知道啊，但是神就没有把撒母耳给他，让哈拿在那里好像受了一些冤屈和痛苦，对不对？哎，这一个冤屈痛苦就是要他好好为撒母耳祷告，将来要把这个儿子献给谁？献给神，神要用这个儿子，好不好？好，这个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好吧？好，感谢主啊，郭弟兄，我们今天到这里，好不好？好，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借着你仆人讲出先的口，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的身份跟以色列民不一样，
是
我们凡是信了你的人都有这个身份，可以做你的祭司。您主耶稣基督，您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你在祭坛上一次献祭就完成了救赎的工作，让我们以后永远都有一个活着的盼望。而且这个盼望我们还不至于羞耻。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做你的子民。我们将来在你的国度里仍然还要再荣耀你。求你带领我们走在这一个成圣的路上，让我们不偏离你的话语，做你所喜悦的事。我们即将分散回到家中，求你的灵继续引导我们，让我们不知跌倒。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